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6月18号，公元2007年8月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尼泊尔藏人以各种方式支持新德里大游行。国际媒体就西藏问题向联合国秘书长发问。中共在西藏安都兴建黄河支流最大的水电站。西藏发生车祸造成8人死亡。国际知名人士为声援西藏，将参加新德里大游行。中共军队干扰外国制片人，在西藏拍摄纪实影片。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安瓦仁先发来消息，尼泊尔流亡藏人以各种方式支持，从上月8号起，14名藏人在新德里进行的无限期绝食活动和即将在新德里举行的前所未有的数万人大游行活动。旅居在尼泊尔的流亡藏人以各种方式支持和参与下周三8号在新德里举行的大游行活动。尼泊尔波热强巴林西藏流亡社区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桑波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尼泊尔藏人对即将在新德里展开的大游行活动非常关注和重视，认为这一为了西藏自由斗争事业抗议中国政府的数万人大游行活动将成为在新德里举行的规模最大的活动，并表示为西藏国家和民族的斗争事业每个藏人都要做出自己应尽的责任。因此在尼泊尔西藏流亡社区中，很多因年老体弱等原因不能到新德里参与大游行活动的藏人通过捐款的方式进行支持，而大量年轻人则积极报名参与下周三8号在新德里的民众大游行活动。目前这批活动人士将于后天3号从尼泊尔出发前往新德里进行游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5月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本台的节目。国际媒体就西藏问题向联合国秘书长发问，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于上月初在任职后的6个月首次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记者会，但是针对记者在有关西藏现状的提问时，潘基文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根据联合国观察消息，上月初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祖鲁通讯社记者、人权作家简·克罗德·布海向联合国官员提交了致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有关联合国无视对西藏现状的关注的提问。联合国官员接受采访问题，并向秘书长潘基文提交了其他7名国际各媒体记者的提问，但是潘基文拒绝回答简·克罗德·布海的提问，而布海却没有放弃，在秘书长会议结束后同一组同事直接向潘基文提出了他的有关西藏方面的问题。他说，联合国正在致力于科索沃的独立，在同一时间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西藏仍然在外国占领之下，是地球上仅存的殖民统治下的国家。西藏在50年代被中国武力侵占，因此联合国方面就如何执行先前就有关西藏自决权方面制定的决议案。克罗德·布海继续向潘基文提问说，你作为秘书长在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之间有何和平解决的建议？你准备会晤一项主张非暴力的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或者是联合国方面继续对奖励那些诉诸暴力手段感兴趣？据报道，在认真听完祖鲁通讯社记者、人权作家简·克罗德·布海提出的问题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似乎准备回应之际，但随即被他的发言人米歇尔中断，然后带领潘基文同随行人员以及保镖走出会议厅。这种做法完全违背联合国保护全球言论自由的宗旨。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在西藏安都兴建黄河支流最大的水电站，下面请听国民家的报道。
中共当局正在西藏安都新海县境内兴建黄河上游最大的水电站摩多水电站。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西藏安都海南州新海县地处黄河上游三江源保护区，今年黄河干流总长 146.2 公里，区深暗河发源于西藏安都果洛州马钦县境内阿尼马钦学生北部的昂勒小地区，在新海县区深暗乡汇入黄河，河流全长200多公里。摩多水电站位于西藏安都新海县东南部56公里处的区深暗镇摩多村下谷。电站设计装机容量4.8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2.12亿千瓦，总投资约3亿元人民币，计划将在2009年年底实现首台机组并网发电。
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5月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西藏发生车祸造成8人死亡，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前天30号下午3点多，在西藏当雄县与纳木错之间的路上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造成8人死亡。根据中共媒体新华网消息，参加中国全国农科会议的代表团乘坐隶属西藏自治区交通客运公司第二分公司的金龙牌客车，前天30号从纳木错湖返回拉萨途中，在离当雄县13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车辆侧翻，事故造成8人不幸死亡，其中7人当场死亡，1人在抢救中死亡，重伤10人，轻伤8人。消息指出，昨天下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对这次车祸的车辆进行了预付赔款，赔款金额达到了160万元人民币。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知名人士为声援西藏将参加新德里大游行，下面请听国民家的报道。
印度知名的奥林匹克运动健将巴日克西梅和棒球最佳运动员曼德拉以及长跑选手埃特利等国际知名人士将参加本周6/4国际西藏活动日在新德里举行的大型集会活动。达仁萨拉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度全国联络员曲阳祥本台表示，设立在达仁萨拉的四个非官方性组织西藏妇女会和西藏前政治反93运动、西藏全国民主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组织的新德里大型集会活动共分为3个项目，其中包括国际西藏长跑赛和足球比赛以及烛光游行集会。曲阳还表示，三项活动将于本月4号下午3点钟开始，活动地点预定为新德里申琼干地体育馆。他说，这次国际西藏长跑赛全程6公里，现已注册参与比赛的共有2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代表，其中不包括流亡藏人和印度人士。曲阳继续表示，申琼干地体育馆可容纳75000人，主办单位预计将会有5000到10000名民众参与本月4号举行的集会活动。长跑比赛结束后，在西藏全国足球队和印度新德里足球队之间展开比赛，当天晚上将举行烛光游行集会，届时参加集会的民众一律用黑布裹在自己的手臂上，以示支持14名绝食藏人。展开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流亡藏人代表团能够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通过长跑比赛和足球赛等活动向外界展示西藏民族同世界其他各民族和国家一样拥有悠久的文化和运动精神，并以此来向国际社会揭穿中共当局的野心和声称对西藏拥有主权的谎言。活动组织者呼吁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能够积极参加这次在新德里举行的大型集会活动和民众大游行活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故乡网消息，2名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影制片人在西藏拍摄一部有关西藏的纪录片时遭到了中国军警的干预制止。澳大利亚的电影拍摄者拉拉达米亚尼和阿莱克斯亚历山大 昨天发表新闻声明指出，拍摄这部电影的主要负责人拉拉达米亚尼由于在西藏拍摄一部纪实影片的过程中受到中国军警的严厉制止之后，与近期从西藏返回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制片人拉拉达米亚尼昨天在新闻声明中说，他们开车回拉萨的途中，在一座中国士兵守卫的桥梁准备取景时，遭到了中国士兵的拦截和质问。当时他害怕自己的录音带和照相机被军警没收，同时担心给同行的藏人司机和两名藏人导游带来不测。达米亚尼在声明中还指出，尽管外界希望中国在北京奥运会之际对外国新闻媒体人员采取放宽措施，但是在西藏，中国政府却部署大量军警，明显采取控制政策。两名澳洲制片人制作的这部名为《西藏》的项目，惊险不能产生慈悲的纪录片，主要讲述在北京奥运会之前的西藏和藏人的处境。为了向外界公开披露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暴行，包括入侵以来屠杀的100多万藏人和至今仍持续在西藏进行任意逮捕和监禁、实施酷刑、死刑以及迫害人权等的现状，澳洲制片人拉拉达米亚尼和阿莱克斯亚历山大不顾个人的安危，以游客的身份在西藏拍摄取景。他们两人为了成功拍摄这一纪录片，先后走访了印度、西藏、中国和澳洲等地进行拍摄，两人正准备在今年年底向外界播放这部纪录片。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西藏的地位。在蒙古帝国东方的霞土中，佛教成为国教，萨迦喇嘛为宗教上的最高领袖。了解当时蒙藏间的关系，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世俗的皇帝和宗教的上师喇嘛分别是政教的最高领袖，双方是以平等、相互依赖、相互尊重以及信仰为基础的。喇嘛掌握西藏的政权是一是施主的帮助，而蒙古皇帝掌握政权并实施统治的合法性和人民对此的拥护，则需要喇嘛的恩德和支持。蒙古汉王的势力曾深入西藏是历史事实，但不是中国政府所宣称的那样。自13世纪中叶开始，西藏地区纳入元朝的版图之内，没有任何一个蒙古汉王曾直接统治过西藏，西藏也对不必向蒙古帝国交纳赋税，没有任何一个蒙古汉王曾把西藏算计在中国的版图之内。公元1350年，帕竹江绪坚赞夺取萨迦的政权，切断了西藏与蒙古间的政治关系。江绪坚赞在管理西藏的过程中，除了受蒙古影响的世俗并遵循西藏传统的习俗而建立了西藏自己特殊的管理制度，并颁布了被称为15条法的法律。18年以后，中国才从蒙古统治下获得独立，并建立了自己的明王朝。西藏与中国皇帝的关系，中国政府称明王朝直接替元王朝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利，这是完全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奇谈怪论。如上所述，蒙藏间的关系始于蒙古没有统治中国以前，并在中国还没有从蒙古统治下获得独立时，西藏与蒙古的政治关系就已告断绝。所以在西藏，明王朝已没有任何元朝剩下的权力可以继承了，但是蒙古与西藏间的公私关系则在未来的几百年内延续了下去。即便是蒙古的势力曾进入过西藏。以上听到的是西藏的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